好，我们今天继续第二堂讲座。第二堂的主题叫"活在轻松而高效的步调中"。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思考一下，你今天你的生活节奏是怎么样的？是健康的、可持续的，还是令你疲惫不堪的，让你感到精疲力尽的？那这个世界呢，它让我们不停的拼搏，繁忙的学业，激烈的竞争，繁重的工作任务，这个世界要把我们变成一台不断加速的跑步机。最后呢，人们往往通过牺牲健康来积累财富，然后呢，再用挣来的钱去修复我们失去的健康，但这并不是神的心意。好，下一个。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神的心意是希望你的人生如同马拉松慢跑，而不是快跑冲刺。也就是说，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的一生是长寿，可以享受、拥有长寿的，而不是好像我们就走这么几十里路就完成了，而是这个享受长寿的人生。那么这个我们来看看啊，当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压力下。对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那我们的身体中呢，有一种应急反应，或者叫压力反应，就是当我们面临压力时，我们的身体会启动这个应急反应，它会分泌过量的肾上腺素。当这个应急反应过去了以后，当这个压力结束以后呢，这个肾上腺素呢，它就会恢复到正常的水平。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处在压力之下，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激活这个应急反应，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分泌过量的肾上腺素，导致我们体内各种荷尔蒙会分泌过量，这时候呢，免疫系统就遭到了破坏，就导致了各种的健康问题，比如说消化问题，头疼，睡眠，失眠，心脏的问题，血压的问题，肥胖，记忆力不集中。还有注意力不集中，还有记忆力减退等这种疾病，会被引发出来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常常处于压力之下的时候，我们的健康会受到破坏。那么，我们再从这个动物的身上来看一下啊，我们对比一下狮子和乌龟的寿命，来看一下这个来看到长寿的秘诀是什么？这个狮子啊，它是一种具有攻击性的动物，它呢需要一直要捍卫它的生活习性，就是它要捍卫自己的领土，所以它经常要去这个。活在这个防御的里面，与这个，比如说这个，与其他的狮子搏斗啊，因为他们要捍卫自己的领土，其他的狮子呢就想占有它的领域，所以它就经常要与野兽搏斗。那么，所以呢，狮子啊，它是活在压力之下的。虽然你看到狮子它跑步。跑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它的动作也非常的快，它是一个非常凶猛的、非常有力量的动物。但是呢， 医学家发现呢，由于它长期活在压力之下，狮子的寿命很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狮子啊，它的肾上腺是肿大的，尤其是野生狮子，要比这个人工饲养的狮子肿大，它的肾上腺肿大25%。所以呢，这个野生统计哈。据统计，野生雄狮的寿命呢只有12到15年，但是呢，人工狮子呢，由于它，并不需要，活在这么大的压力下，所以人工狮子的寿命是可以达到30年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哈，可以看出，当这个动物。啊，活在这种压力之下，它也会成为一种短命的，它的寿命就非常的短。但是相比之下，我们来看乌龟哈，乌龟呢，它是一个非常节奏非常慢的动物，啊，它没有什么攻击性，它非常节奏非常的慢，非常的舒缓。但是呢，它这个乌龟的寿命就很长。尤其是巨型乌龟啊，它的寿命可以达到100年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这个虽然说我们的生活，当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，非常的这个紧张，活在这种紧张的生活节奏下呢，我们的寿命就会受到影响。那么。主耶稣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话语。啊，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，那个凯文牧师能不能帮我念一下经文？
马太福音，能听到我说话吗
能。
？OK，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谢谢。我们看啊，主耶稣在这里呢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。其实呢，这段话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发出了一个邀请，就是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生活在劳苦重担的下面的时候啊，耶稣邀请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来到基督的里面。耶稣说，他要使我们得安息。那么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啊，更加的我觉得更加的翻译的更加的清楚一些，为大家念一下。另外一个版本是这样翻译这几节经文的：来我这里吧，与我一起，我会恢复你的生活，我会告诉你怎样才是真正的安息，请与我同行。并且与我密切配合，看我怎么做。你要学习那恩典的不疾不徐的步调。我不会把任何或者是你所背不习惯的轭放在你的身上。只要你与我同行，你就能够知道如何自由和轻松的。生活，我们看到这里哈，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他要让邀请我们与耶稣同行，过一个与耶稣同行的生活。耶稣会展现给我们他的生活步调。耶稣说，他不会把那个我们感觉沉重的轭放在我们的身上。只要我们与耶稣同行，我们 就能够知道如何自由和轻松的生活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希望我们过一个自由和轻松的生活。那么，这个世界呀，常常的告诉我们，你要成为一个与时间赛跑的人。啊，你要过一个马，世界让我们过一个马不停蹄的生活，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步调是令人疲惫的，是令人焦虑的，令人不安的，而耶稣的步调恰恰相反，他是不紧不慢的，是轻柔的。主耶稣的生活步调是容易的，是轻省的。我们来看看啊，来具体看看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的生活步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下一下啊，下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4章，从35节到马可福音5章啊，这一段经文啊，这个大家回去哈，仔细的读一下。啊，这里呢就讲到了耶稣，他的生活步调是什么样的啊？首先，耶稣呢白天对大家讲道，教导大家以后，晚上呢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他就带着他的门徒渡到海的另一边。然而，在海上遇到了风暴，那门徒呢都吓坏了。啊，这个他们的小船呢，在海浪中飘摇不定，几乎被这个汹涌的波涛所吞灭的时候，耶稣他依然在睡觉。当他被门徒叫醒的时候，他斥责风和海，他说：“静了吧，住了吧。”然后呢，这个风和海也听从了耶稣，平静了下来。之后呢，耶稣下船，他来到了格拉森。在格拉森，他释放了一个，下一个，不对，对，没有这个图片啊，他释放了一个这个到格拉森，他释放了一个被鬼附的最严重的一个人，啊，就是。他这个鬼的名字叫群，就是被众多的鬼附身的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就生活在坟墓里，然后还自残。这是圣经所记载最严重的被鬼附的人。然而，耶稣一句话就把他从这个压制中释放了出来。这之后呢，耶稣又渡船到了湖的另外一边，然后遇到了管会堂的雅鲁。雅鲁呢，他恳请耶稣去医治他生命垂危的女儿。这个时候呢，在人群中出现了一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。他触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，然后他的这个血漏的疾病立刻止住。那经过耶稣与他的对话之后呢？经过耶稣与他有一段对话之后呢，耶稣又来到了雅鲁的家中。然后他使雅鲁的女儿呢死里复活。我们看到哈，耶稣啊，他这几个事件是连续的进行，啊，也就在一两天之内完成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在世上的生活，他是也是非常的，这个节奏很紧凑。因为他在不停的服侍大家，他看到了神的百姓的需要，他也在不停的服侍大家，他为大家解决了许多的问题，也施行了许多的神迹。虽然他完成了许多的 完成了许多任务，但是他心中慌乱吗？没有，耶稣是非常的平静安稳的，他的内心是非常的安稳的。那么，这也就是耶稣所给我们做出的一个榜样。耶稣希望我们活得如同他一样，啊，活在这样的与耶稣一相同的步调当中，与耶稣相同的节奏当中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5章。凯文牧师帮我们念一下好吗？
以赛亚书30章15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：“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”
谢谢。你看这里面哈，神说什么呢？说我们得救，我们如何得救，是在乎归回安息；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们很需要这个得力，对吗？我们每天需要处理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问题，啊，做很多的事情。工作，然后陪伴孩子，照顾孩子，照顾我们的配偶，经营我们的家庭，处理很多的事情，解决很多的问题。我们需要得到许多的力量，啊，但是我们看，那么耶稣为什么，他却不慌不忙呢？他为什么可以活在这个归回安息、平静安稳的里面呢？啊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他的靠山，所以耶稣一直在等领受上帝的能力。他知道上帝超越一切的问题。那么，今天我们为什么啊，在这个繁忙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为什么不在？啊，需要靠自己的打拼来劳苦的，这个做工呢？因为这个，当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成了的时候，他已经为我们，这个把一切的事情都做成了。那这部分我请这个凯文牧师来分享一下。
在罗马书第5章第17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经文。他说：“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”格林多后书5章21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那这里面就讲到了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义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不着急？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来安息？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来轻松的来过我们的人生？那在这里面讲到啊，有人啊，有一位。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替我们成为了罪，然后让我们呢可以成为神的义。他替我们担当了一切的刑罚、一切的审判、一切的咒诅，把我们所有的罪呢都用他的宝血来洗干净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因着耶稣啊来享受我们的人生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啊，你我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当中，啊，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啊？第17节这里讲到说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我们每天都在什么样的状态？我们站在这恩典之地，领受着洪恩，像洪水一样的恩典向我们涌来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状态，神今天特别想要来祝福我们， 当我们一旦归回安息的时候，让我们平静安稳的时候，神的恩典的洪流就会涌入到我们生命的当中。啊，并不是在乎我们今天要多么努力的去工作，来去交换神的祝福，而说这个祝福已经在那里了，因着耶稣付上的代价，因着耶稣基督被咒诅，说祝福已经白白的要赐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受的是洪恩，又蒙所赐之义。这个义呢，不是我努力赚取的，而是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的。所以，因为这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洪恩，一个是所赐之义，你我每一个人啊，在神的面前都是蒙悦纳的。圣经里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就是义人呢必要蒙福。那义人呢，意思就是说他的行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他是完美的。所以，义人是一个完美的人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在神的面前要得蒙祝福。你我当然不是完美的，凭着我们的行为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但是呢，他却成为了罪，让我们这些人呢，可以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所以，一个义人必然蒙福。今天我们走在蒙福的道路之上，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不在恐惧中，不在惧怕中来生活。耶稣把这一切的事情都为我们做成了。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恩典当中，又给我们这所赐之义，以至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你已经，神已经命令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，只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一个人，他一个人所付上的代价，成就了一切的事情。因他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；因他的贫穷，我们成了富足；因他受了咒诅，我们得到祝福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。所以我们蒙福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，我们蒙福是因为耶稣基督太好了，他爱我们，为我们付上了这样的代价。所以今天一切的安息，一切的祝福，都来自于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每次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的祝福呢，便要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的家必然蒙福，我们的孩子必然蒙福，我们手所经营的一切也都必蒙福啊！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付了代价的缘故啊！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坦然无惧的，可以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来领受他一切的恩惠，啊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人生。所以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一定可以在生命中作王，在生命中可以来掌权。啊，这里讲到我们在生命的当中，在生活的当中是可以得胜的。我们已经拥有了得胜的地位，我们拥有了得胜的一个保障，这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洪恩和他的所赐之义啊！所以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已经站在这恩典之地了。好，感谢主。
好，那刚才牧师分享了，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啊？那么我们这个领受这些祝福，我们得到这些力量是站立在这个恩典的根基，耶稣基督十字架恩典的根基上的。那么呢，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，我们如何可以实际的生活在与耶稣相同的节奏中，如何可以活出这种轻松而又高效的步调？就像耶稣一样啊，虽然他的生活节奏是非常紧凑的，但是他内心是非常的这个平静安稳的，不慌不忙，不紧不慢的。就是我们如何与耶稣同频呢？这个，请牧师帮我念《约翰福音》15章1到7节。
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它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
好，谢谢。这一节经文啊，其实就是我们谈到的答案，我们如何生活的答案。你看哈，耶稣怎么说呢？就是耶稣他用了一个比喻，就是葡萄树和葡萄枝的比喻。因为在中东地区，他们就是有许多种植葡萄树。葡萄园，所以他用这个比喻，大家呢就很容易理解。这个，当耶稣说他是葡萄树，而我们是枝子，然后第四节讲到，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这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唯一的劝勉，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呢？就是要连结于葡萄树。我们是葡萄枝，我们要连结于葡萄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安静的待在葡萄树上连结。那么，当我们连结与葡萄树连结的时候，葡萄树里的这个营养，它的生命力，这个它的枝叶就会顺畅的流向葡萄枝。葡萄枝它所做的就是从葡萄树。去吸取营养，吸取它的旺盛的生命力，然后呢，它自然而然就能结出果子啊，结出一串一串的葡萄。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哈，它是非常的甜美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葡萄它结的果子是很多，一串一串的，非常甜美的，是一种享受。那么，他要做的，而葡萄枝他要做的呢？他并不是说，哎呀，葡萄枝努力的结果子，努力的打拼，努力的劳作，他并不需要努力的劳作，而是他就是待在葡萄树里，他要与葡萄树连结。那么，这个当，也就是这个比喻呢。就是指的是我们要每天连结于耶稣，每天住在基督里。这样的话，基督会把他的能力供应给我们，基督会把他身上的这个智慧供应给我们，基督会把他的平安供应给我们。所以，当我们遇到了。如果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，基督就会把平安供应给我们。当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，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，基督就会把智慧供应给我们。当我们需要完成很多的任务的时候，基督就会把能力供应给我们，如同葡萄树把养料输送，流畅的输送到葡萄枝上是一样的。 那么我们来看啊，这个，第二节，约翰福音第二节，15章第二节有一些令人困惑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它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它就修理干净。啊，那么这里面讲到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它就剪去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它的英文翻译啊，减去的英文翻译就是这个 take away，这个呢，它就很多人因为这个呀，他就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，很多人因为这个感觉，哎呦，他的理解就是，如果一个信徒不结果子，神就会让他死，就把他直接带到天家了啊，就很多人就会很害怕。其实他这是翻译的出了问题啊，因为这个字减去这个原文，希腊原文叫 airo，这个字呢，它其实应该翻译叫举起 lift up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有好几个意思，那么翻译的人他就翻译成这，他选，当然他也有选择一个 take away 的意思，所以他就选了这个意思。实际上，他是对这个上下文不够了解啊。我们要从上下文了解，应该翻译成 lift up，叫举起。也就是说呀，这个讲到这个葡萄园，葡萄工人他在种植葡萄树的时候呢，他要这个如果有一些葡萄枝呢，它没有结出果子，是因为它掉到了尘埃里。所以这个园丁他需要把这个葡萄枝呢举起来，举上葡萄架，它要被架在葡萄架上啊。葡萄它是一种爬藤植物，它需要被架起来。当它被架起来的时候，如果它不没有被架起来，它掉到尘埃里，它就不能够结果子。那么这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这个属灵含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它被魔鬼压制了，它掉到了尘土里，就被魔鬼压制了。那这个尘土啊，在圣经中，尘土代表什么呢？创世纪中，讲到这个，亚当。讲到耶稣和撒旦，讲到你蛇要终身吃土，土就是魔鬼的谎言啊。当我们的身上被尘土沾染的时候，撒旦就要来吞吃我们。那这个尘土指什么呢？就是撒旦的谎言，就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，我们记得这个约翰福音13章讲到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，这里面讲到你我们脚上有灰尘，有尘土，要用水来洗净。这个尘土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这个世上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呀，一些谎言。当我那个时候我们洗脚嘛，就是门徒走在世界上，你会沾染灰尘。这个预表示就是我们每天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会沾染到世上被一个撒旦的谎言影响。比如说，今天新闻中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传染病毒，哎呀，我们里面就失去了平安啊，或者说经济数据非常不好，现在经济陷入了一个萧条当中，会出现啊，会继续出现这个裁员。许多的公司裁员，这个经济不景气啊，我们里面就出现了恐惧、担心。比如说你可能拿到了一个医疗报告，化验报告，然后医生说你患上了一个很难医治的疾病，很严重的疾病，你里面顿时就没有平安了。这些所有这些啊，都是，或者说你的孩子。你听到学校通知你，你的孩子在学校又出什么问题了啊？这些都是叫灰尘。我们每天生活都会遇到这些，都会沾染这些灰尘，从撒旦来的一些负面的消息。 让我们软弱啊。这里，所以呢，这里就讲到说，我们呢，沾这个葡萄汁沾到了灰尘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就要耶稣就将葡萄汁举起，举起来。然后呢，你看啊，第二节下半节叫凡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这个修理啊，它的希腊文原文，它的意思叫洗干净。洗干净到你看啊，第三节洗干净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枝子就会结果子更多。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那这个指的是这个园丁他在养这个栽培葡萄树的时候呢，种植葡萄树的时候呢，他经常要在这个葡萄枝上喷水、洒水，除去枝子上面的害虫，因为这些害虫会咬枝子，还有除去上面沾染的灰尘。那么，这个水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着神的话语，代表着圣经的真理。也就是说，耶稣用他的话语、用真理、用圣经的话语来洗净我们，除去我们的灰尘，冲刷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被洁净。使我们的身体被洁净，冲刷掉我们身上沾染的灰尘。这个，所以这个就和这个耶稣给门徒洗脚是一个道理啊。耶稣说，凡洗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整个就洁净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当时他们是不需要每天洗澡，但是需要每天洗脚，用神的话语洗他们脚上的灰尘，他们就被洁净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用神的话语去冲刷我们，我们常常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那么就像这里讲到啊，我们就是常在。你们就常在我的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第五节，常在我里面的，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会多结果子。那什么叫结果子呢？结果子就是结出生命的果子。这个圣经上曾经写过圣灵的九个果子哈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这九个果子等等的温柔节制啊，这九个果子，这个果子呢，就像葡萄汁一样，它结出硕果累累。这个结果子，它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的，而且它是一个不费力的结果子，它不是拼命的在挣扎，拼命的在这个奋斗、劳苦去结果子，而是它就是连于葡萄树的时候，它很自然的。很轻松的就结出果子，就硕果累累，就结出喜乐的果子、健康的果子、温柔的果子、节制的果子。那么，这个我们看啊。然后耶稣说：“如果你们离开我，第六节，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也就是说呢，当我们没有连于葡萄树，我们与基督，我们每天在忙碌，不停的忙碌，与基督呢隔绝，离开基督，没有。”在基督的待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会进入一个枯干的状态。那么，我们的家庭会出现问题，我们的工作出现问题，我们的财务有可能出现问题啊，我们的婚姻家庭有可能出现问题，或者我们的健康会出现问题。最后呢，这个生命枯干了，它就无法结果。最后就被扔在火里烧了，它就变成了一个柴，干枯的树枝就是被烧掉了。 啊，这。所以这就是这个，当我们不连于基督的时候的结果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的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”当我们连于基督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就常常在我们的里面。然后，葡萄树，耶稣他这个。复活的大能就会临到流自然的流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他的智慧就自然的流淌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的能力就会涌流进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呢就会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，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，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呢，这个做事啊。非常有效率，然而我们的心态是非常放松的，非常的轻松的，非常的喜乐，我们内心是充满平安的。然而我们却可以是这个做事情却可以是这个效率很高的。那我这几年来，我就过去，我曾经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。我面对很多的问题，哎呀，我就承担不起了，我就陷入的焦虑的里面。焦虑呢，就让我失去了做事的能力，就没有力量去做事情了。而且呢，我的身体出现了许多问题。那么，经过我学习这些圣经的真理后。后呢，我就开始养成了每天上午不做其他事情，就研读神的话语，学习圣经。啊，我形成了这种生活习惯，就是每天要与耶稣连结，就是像葡萄枝连于葡萄树一样。那么几年下来呢？我的很多方面就有了一个改变。那前上周哈，我遇到了一个朋友，就是几年没见的朋友，我们是6、7年前吧，认识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有了一那时候有了一些接触。然后这次呢，他遇到我的时候，他就对我说："哎呀，我觉得你。"状态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就是之前几年前，当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呢，我就能够感受到你很焦虑，你的状态就是很焦虑。但是你现在呢，就是整个状态是非常的轻松的，这个心态状态是非常的好的，这个，而且感觉你还年轻了。所以我说是的，而且我现在虽然说好几年过去了哈，身体年龄在增长，但是并没有觉得在衰老，我的健康反而越来就是感觉是越来越健康了，没有说并没有感觉衰老，反而更加健康，更加有活力了。不仅如此呢，我自己的做事效率也更高了。其实我每天生活，我的节奏是非常的紧凑的，我要处理许多的事情。上午是安静的学习神的话语，然后下午就开始要处理生活的事情这个还要服侍做教会里的服侍。其实我还要健身，但是我里面是非常的这个感觉是轻松的，不再焦虑了，感觉是轻松的，是不紧不慢的，这个是非常平静安稳的，所以现在生活对我来讲并不是重担，不是压力，而是轻松的，是可以享受的。那么，这个，所以呢，我们当我们要坚持仰望神，坚持与基督连接，如同葡萄枝连接于葡萄树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活在信心的里面。我们相信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。当耶稣在十字架说"成了"的时候，你所需要一切的。 问题的答案耶稣已经为你预备好了。所以，我们就要单单的相信，不管你陷入什么样的危机之中，不管你面对多少的压力，你都要单单的相信，神会为你打开机会之门，会让你在工作岗位上有权柄，神会来祝福你的婚姻，祝福你的工作，祝福你家里的财务。同时，我们在得到祝福的同时，也会祝福到别人。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只要我们安息在他的里面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的讲座。好，那么这个讲座的部分完成了。